测试一下插入式广告。
我要来录第二段，我现在录两种。
晚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 我跟你讲，今天是有特别来宾的啊。
对，因为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根本没有人会来我们家里，除非他想
没有啦，我们双方面都是接触人群是比较少的，所以是 OK 的。
对，因为有很严重的社恐，所以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再请来宾来
社恐，所谓的社恐是社交恐惧症，是不是？
对对对对，所以刚好我们也请到两位，可能他们也可能有点社恐，所以他们现在很紧张。
对，
为什么会邀请他们，就是我们最近的三餐都是他们在照顾的。
对
对，让我吃得很饱，然后我家人也受惠。也就是我最近在 IG， 如果你们有 follow 我们的 IG 的话，就是我有贴出一些咸派啊甜点的照片，这都是卷卷毛工作室所做的。
是的，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卷卷毛工作室的创办人。创办人很像 CEO， 有没有？很像科技
学校创办人。
对对对，就是贾博士那种感觉啦。
好，让我们欢迎卷卷毛的榴莲。
Yeah!
跟大家说声嗨。
嗨，大家好，我是卷卷毛的老板榴莲。
然后、哦、有点紧张哦，一听就知道有点紧张。
超级紧张。
要记得呼吸哈。好，再来是他的女朋友瑞瑞。
哦，大家好，我是那个板娘瑞瑞。
欸、瑞瑞，你的声音有磁性哦，你可以考虑做自媒体这一块。
他可以概括
声音。可以。
嗯，对对对。就是比较温柔声音。
是的。
好，那其实怎么说我们认识的呢？来。
反正就是
大概讲一下。
因缘际会下，因为一则 IG 的 tag，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搭起友谊的桥梁。可不可以这样说？对。
算啊，就是榴莲，你觉得我们那一次的贴文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际遇？
对啊，我觉得就是缘分、啊。
对，因为简单来说，就是他的贴文有 take 我们，那因为那个语句的关系，我误会了他，那我就私讯他。
对，
私讯他的时候呢，
带点杀气的，没有、
啊。私讯他的同时呢，我也在担心我是不是做错一些事情，就是例如说，互惠的部分我没有回馈到。
对，
因为毕竟我们厂商接触那么多，我可能有错过什么东西，
有遗漏了。
对，所以我准备是要跟他确认之后，我要跟他道歉。原来他是我们的听众，
对，
他只是听到之后想要告诉一些他有回馈给那叫什么？
我跟你讲，就有点像是逗点逗错地方那种感觉。你知道有一个很古老笑话，什么天留我不留，逗点摆错的话就什么留客我啊，现在我讲不太出来。总之就是那个语句让我们误会彼此，所以我们就把这误会解开以后，我们就变成 best friend 这样子。没有到 best friend 啊，就是认识了。然后我们就他会做一些试吃的，因为他们会研发很多派的口味，你们是专攻派的这一块市场？
没有，就多方尝试，
多方尝试嘛。
嗯，
那在尝试的过程，他就会拿过来说、欸、给我们了解一下，说这个口味 O 不 OK， 所以我们就开始认识对方这样子。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三餐就是他提供的，有关他新发明的口味，或者是他以前做过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受欢迎的，他想说我再吃吃看。就像那天我吃的是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真的很特别、嗯、我觉得你们有那个叫什么椒麻嘛。
对对对对，花椒、
哦、花椒的香味非常的香，
因为那个有点像麻辣火锅的花椒味。
对，
我这样说的对吗？
对，应该是这样说，没错，对啦。
好，那总之我们就是要讲一些你们遇到奥，因为大家都是在工作嘛，所以服务业难免会遇到一些，或者是你创业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嗯、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
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
那我来讲好了。
好，
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个客人，他就是有跟我们订餐，然后因为他之前有体验过我们的外送服务，因为那时候疫情的时间我们有外送，然后后来我们已经取消一阵子，可是他还是说欸，你可以帮我送吗？因为他没有来取，然后问我可以帮他送吗？我说比较不方便，还是说你明天要取？然后他说好啊，那我明天再取，不好意思。那其实一切都还蛮客气，
嗯。
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明天再取。就到隔天他还是没有出现。那我想说、嗯、到底有没有要？然后因为我在等他还没有下班，然后我想说问一下好，结果就发现被封锁。
哦，
网络互动很常这样欸，
对，
就是他那边跟你虚情假意，到最后真心换绝情，
就是也没有一个交代，我觉得是简单的礼貌啦。
而且重点是他前面的态度是很好的，所以你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突然封锁你。
其实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可以先取消吗？还是什么都好，就是很突然的就封锁了，也是蛮莫名其妙。
讲那个，
我现在想到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刚初期的时候有，因为我知道应该要接触部落客，我是主动做这一块的，因为他都比较属于去研发产品，所以我都会去联络一些部落客。那前面都还蛮好的，那我有联络一些台南比较知名的部落客，然后有一个还蛮好的，然后都说他还建议我说找他比较贵。所以他建议我找他的现实动态，不用钱
哦。
对，然后我想哦，还蛮好的，然后都有持续。然后后来我又找了另外一个旗鼓相当的部落客，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们的名称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我了。
什么意思？你说他知道你们是工作室，就没有再理你们？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想接还是怎么样，
就也没有个交代，也是没有答案，
就是对，就是一度不回，然后就觉得有点。
这种算是什么啊？
对啊，因为他可能是觉得你们名气没有到一个看展嘛，还是怎样？不
知道，不
晓得欸，
这心态，这个我就比较不了解。
对啊，
因为如果今天有人跟我说他要给我吃，我就是马上吃啊。
那是你爱吃啊。
就是互惠的那个心情上会很失望，对不对？就是你们已经做了。
欸，还好，因为这个是还没有做，所以这个就只是想说，欸，为什么要一读不回？啊，不过也有遇过很多那种，就是来找我们说，欸，我们有互惠活动，你们 OK 吗？
嗯，
那我们就想说，前面都还蛮接受的，其实很初期的话都会接受这种互惠活动，因为我们就觉得多曝光是好事，然后都会寄给他们。可是假如说有十个，可能只有六到七个有发文，然后其他的都是吃了，然后都没有回馈或是什么的，然后不然就是说，哦，很好吃，我会再推荐朋友之类的。
可是他并没有发任何的文章。
对，其实好像蛮多数是这样的，欸，其实有点不懂他们的生态，是他们要觉得好吃才发文，还是说一开始他们都是他们来找我们，就是说欸，你们接受互惠活动吗？就是我要吃你们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帮你们发文，但是就是吃了没发文，通常是这样，
都是这样比较多。
这算不算是诈欺啊，各位？就是他明明就是说哦 OK 啊，就是我们要互惠嘛，那我也吃了你的东西，那就算不好吃你也稍微告诉我们一下，可是你是没消没息的消失。
或者是他说好吃再推荐给朋友，可是他没有贴文啊。
对。
这个也是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怒吧。
对，因为你食材跟时间都花下去了，不是。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吃。
对。搞不好根本没有吃。
对，或是送人之类的。
我觉得
这会让人家很失望，啊。
挫折感很重吧。就是你们在打开这个知名度的过程当中。
很坎坷啦。
是，要不是遇到了异色档案跟故弄玄虚，
你也真敢讲。
没有，我是觉得齁，大家都是年轻人，那你们也是出来创业，大家就是互相帮忙也是不错的啦。
对啊，因为就像你刚讲的，一开始互惠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彼此认识，跟其他的不管他是什么行业，我觉得一开始认识是很重要，然后建立一个友好关系，可能以后大家都还会持续合作嘛。
是，
可是等于是那些人就直接断。
在这边公布这个美食部落客的名字，来，请讲，
请说。
啊，没有说啦，太要求了，
哦，不能讲，是不是，
啊，太要求了，就是大家自己知道就好。
好，哦，等一下怕被骂，
哦。对，就是录完以后再私底下跟我们讲。哦，
好，那因为我们频道毕竟还是会讲到一些有关灵异或是奇异事件的。那我有听到榴莲有说过一件他在大学遇到的事情，对不对？
嘿，是，
请说。
算是视觉上看到鬼还是？
对啊对啊，就是视觉上看到。就有一天我睡在我住那个一所大学的二宿，就睡在那边，然后有一半夜就突然惊醒，然后我的床尾就站着一个穿着红色衣服外套的女生，然后跟我说，哦，请你帮帮我。然后我跟她说，不要，拜托不要找我，我没办法。
你是这么斯文的讲吗？
当然没有啊。
听说遇到鬼的时候你要屌一些脏话，就是显现你的气势。
对对对对。
所以你当时是很愤怒说不要找我卖吹蛙这样子之类的吗？还是说不要找我啊，拜托。
大概有。
骂脏话。
十句脏话吧。
因为吓到了嘛。
对啊对啊，就当场吓到。然后后来我就是去问室友啊，问他前面的室友，他说他之前在对发票的时候都用线香去拜那些发票。
就是香去拜发票，就是
什么意思？
祈求自己中奖。
对对对，然后他每一次都会中个200块啊1000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没有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就好像我遇到
了。是蛮奇怪的。
对，然后像有时候也是我室友突然睡到一半突然坐起来，然后胡言乱语，然后又躺下去睡觉。
类似梦游这样。
所以怪异现象不止你遇到，就是你室友也呈现一种很奇怪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就那一间的人都有。
应该是说我比较敏感一点，在那边住了3年，我大概被压了半年的床，然后后面2年半是我去别人的宿舍睡觉。
因为你要躲开就对了。
对对对对。
啊，所以最后有躲开。就是从那件事情之后。
你没有，就是你既然都被强奸，那就享受吧。
这可以讲吗？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但是有点政治不正确嘛。总之就是说，
默默的忍受啦，
就是度丢啊，就好好面对啦，意思就是这样啦。
对对对。
但是至今你都还不知道那个女生的来历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而且你住的是男生宿舍，可是她冒出的是女鬼。
对啊，对，
这是蛮奇怪的。
那个脸你有记清楚吗？
没有，就是类似我那个运动外套的红色的。嗯。
就很明显，
我觉得你讲的还蛮 detail 的。你不是说什么，比如说清朝的服装还是什么？你说的是红色外套，
清朝服装也很明显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红色运动外套这件事情一个标记、啊。嗯，对啊，
它是一个上半身嘛，还是说
就全身？
全身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要求就是说，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情？但是你就是拒绝。那在这个遇到这个鬼故事之前，你有没有其他的灵异经验？哦，
体质什么的？
之前是很铁质。
对，我是想说，会不会是你本来就蛮常遇到这种状况？没有，就从来没有，
没有，
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你才相信。
对对对。
哦，欸，很神奇。
所以代表说，你可能真的要遇到一个穿运动服的女鬼，你才会相信。欸。
我可能可能遇不太到啦。真的遇不到。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也像是我们之间认识彼此的缘分。对对，硬要讲的话。
那跟缘分有什么关系？你说女鬼跟她缘分？
对，
可以先不要，
先不要啦，先不要。
好，那因为榴莲听说你之前不是学餐饮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你是学有关什么？
通讯工程学系。
哦，所以跟那个完全无关。
对啊，完全转一个方向。
一个是工科嘛，对不对？像我本人在大学是念休闲系，里面是会学到一个有关餐饮的课程，
饭店管理一定要学到一些有关餐厅的知识。
对对对，所以人家都会以为说，哦，你念那个系就是要学煮菜。
对，
这是一个老人家的
迷思，
很奇怪。可是我根本不会煮菜嘛。他算是很特别，等于说他念通讯工程，可是他去学了餐饮这一块，
就八竿子打不着。所以你是对餐饮这块是有兴趣的吗？
没有，就是餐厅离我家近，然后我就要打工。
哦，纯打工就
对，纯打工，纯打工。
所以你从纯打工开始，就是觉得这一块，欸，适合你的方向，就开始做起来了。
欸，也不是，就是单纯啊，对啊，就是被骂不爽，然后想证明自己，
就是一个怒气，然后让你转去说，那我就是要做下去。
哦，你师傅可以，那如果我当师傅，我也可以这样对你。
请问你什么星座？
水瓶。
哦，
欸，蛮倔强的哦。其实我们在录音之前呢，我们有小聊一下。嗯，我觉得你有一段经验蛮特别的，蛮想问一下，就是你曾经在鳄鱼园打工过。
对，
这个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因为大家蛮会对这鳄鱼有一些刻板印象，我会蛮害怕。但是你是不怕
爬虫类动物？
动物啦，嗯，生物，
就它就是动物这样。
你不怕被咬？
就尽量不要，还是会怕，还是会怕，就是他
保持安全距离就可以了。
对，他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然后喂一次
纯喂这样而已。
对，然后就是你可能他礼拜天喂，那你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你就小心一点，因为他们肚子饿。
哦，就注意一些小美角而已。
对对对 对，
可是那个薪水的是不是没有那么高？
因为我是临时工，大概一天1200。
哦，是临时工。
我觉得还可以，1200还可以。
那时候那时候啊，他们正职的话一个月大概4万。
哦，是哦，差这么多，所以他正职的工作是等于是每天都要去照顾鳄鱼。
对对对。
哦，可是你不需要。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所以鳄鱼园的工作算是你敢做吗？
我真的不敢，我真的很害怕。我之前有看过那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叫《虎王》，他是养老、
哦、对对对
咬老虎的啊。我跟你讲，有一个员工啊，他的手整个被老虎咬掉。他就只剩一只手了，对，所以对我来说，那种猛兽类的，我是真的蛮恐惧的。所以当时候我听到你讲这段经验，我是觉得，真的很特殊。你就是各种尝试啊，因为你是读工科的，然后后来又做一些餐饮，然后有到日本，然后再来是去这个。
我们让榴莲自己讲好了，因为你讲的非常凌乱。
抱歉，抱歉。
好，让榴莲说，就是鳄鱼园之后呢，下一份工作
就是去热炒店上班。
嗯嗯嗯，
对，然后就成立卷卷毛这样。
啊，日本那段在哪里？
日本那段在鳄鱼园前面。
哦，是鳄鱼园前面。
对对对，然后就是从日本回来找不到工作这样。
就是先找一份临时工先做的，
对对对，
至少有收入。
你不要说找不到工作，你要说就是沉浸一段时间，这样会比较好听一点。
休息一段，
休息一段时间，
充实一下自己。
对对对，
了解一下食材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
可是因为日本那段算是疫情的关系才让你回来，不然你应该会持续待在那边，对不对？
对，大概待满三个月，
待满三个月才会回来。
对。
所以总之你从热炒店开始工作以后，同时创立了卷卷毛这个品牌，有没有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是说因为你们卷卷毛营运方式是用网络这一块就还好？
对，其实刚好疫情，然后大家都不去内用，
嗯，
所以网络这一块会比较崛起一点。
嗯，所以你们订单就越来越多了。
对对啊，
对，我觉得你有选对方向，就是你没有一开始砸重本直接用
开餐厅，
对，开餐厅开店面，这样可能真的会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你要付房租嘛，还要付什么的。
嗯，
我觉得你这个方向至少有做 对, 对, 不对，
至少
我是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去讲这一块呢？还是你们讲啦？对
对，你们讲，你们讲。
好，现在把球丢给瑞瑞。
好，因为瑞瑞自己有自己的正职工作嘛，那因为也有在跟榴莲一起做卷卷毛，所以这一块你自己的时间分配上，你会不会觉得太累？
就蛮累的。还抱怨哭，说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样子的生活。
然后最后还是选择帮忙，
就是说再一年，再一年，再一年，
很辛苦欸，就是等于是一次要做两份工作的感觉啦。
对，因为你原本工作就是有关餐饮的嘛，那等于是你下班之后再继续做餐饮。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两个人都是有一个主要的工作，然后再做餐饮。那、因为我是早午餐，然后他是晚上的热炒店，所以我是一个早班一个晚班。
嗯，
然后他就是早上做肉桂卷。然后我晚上再去做肉桂卷，然后我们再再结束这样子，然后再互相讲一下，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概持续了多久啊？五六个月吧，这样的生活。然后到疫情爆发，我没有工作，因为不能内用，
对
对。然后他才说，那不然我们就直接外送，这样，然后
自己送就对了。
嗯，我们就自己送，然后找自己的弟弟来。因为他那时候也没工作，
找家人来。
疫情的关系就是影响到我们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发展。
对, 對, 對，
我感觉是这样。
嗯，
对啊，然后就想说，好，那就一起来帮忙好了。那我们就外送，很免费的外送。那时候
你说没有加外送费哦、喔，还是
没有没有外送费
哦？
那时候多少就外送欸，
所以等于是有赚到钱吗？还是是亏本的状态？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都是想说打知名度，
对，你先把那个招牌打出来，就算我叫一个派我也送，有没有那么夸张？
对啊，
有，
真的卷都送，对啊，然后那时候还送到安南区都有，
哦、
就很
比较远的地方，
还好啦，我觉得是有反响的，至少就是大家都吃到，然后有回购的，
是，
所以那段时间的客人都还有留着吗？你有印象吗？
忘了，有吗？嗯，多多少少啦，
十分之一吧。
我觉得主要是你们的派真的是够特别，够好吃啦。
对，而且口味很多，所以那个选择上也很多。
我必须做一个消费者来评论你们派，但不是专业的，就是你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们那个派是酥脆，最外层那个
派、啊、
对派皮，然后你们那里面的口味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惊艳。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搭在一起，你们尝试了非常多种可能性。最特别是榴莲，榴莲可以包在派里面，我觉得这个很稀奇。
对，那算是上礼拜我们 新吃的一个口味，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什么，他说就榴莲加起司而已啊，你知道你问他话哦，他永远都说这没有什么，这就是这样加的，真的。
等一下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怎么想到这个口味，就是榴莲加起司这一，
就榴莲酥，
榴莲酥哦，
对对对，
就是纯粹只是想要把榴莲塞进去里面而已，
没有，就是有一个甜点它叫榴莲酥
哦，了解
啊，是哦，我不，
所以你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去联想说啊，那我也可以做榴莲的派，
对啊，
我没有想到就是榴莲跟 cheese 是可以搭起来的，
还有培根
吃起来是顺的啊，
嗯，
对，
我也没有想到，
请你不要回答那么淡然好吗？你应该想，你应该就是说，哎，这个就是我发明的，这个。这是全世界我独创的，你应该有这种自信的感觉、啊。
没有，你问他话，他永远都是很赞，说这没有什么，这就这个加这个啊，这样。
我觉得你的人格特质非常的有趣，你就是很淡定，你是不是遇到很多困难都是这种淡定的处理方式？
对，因为你慌张也没有用啊。
会有道理，这个人生观给大家参考啦，
给你参考，
给我参考，因为我都很慌乱，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
点餐也不会，
不要再乱讲了，我会点餐的。
等一下，瑞瑞他会点餐吗？
欸，你会吗？
我先讲一下，就是最近我们遇到一个状况，就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镜头，就是说，欸，在这个情侣关系当中都是女生去点餐，然后男生就在这个女生旁边耳朵旁边说：“欸，我要吃什么麦脆鸡之类的。
嗯”对，
然后女生再去做点餐的动作，
到底为什么呢？
不知道。我就发了这一篇以后，就发现很多人的相处模式都是跟我们很像的。
对，那其实那原本是谁贴的文？那个叫
是一个插画家贴的文，
对吗？
对，所以就引出了这个现象。
所以榴莲会点餐吗？
我们是怕太帅，然后怕店员爱上我们，造成困扰。
哎，你们讲话蛮有的，真想不到你看起来很老实，讲话还蛮有。那这时候我就要问到你们的爱情故事了，
怎么认识的？
对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搭在一起？是因为餐饮业吗？
你
讲，来，谁讲谁讲？
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健身房。然后就是
哦，去运动对不对？
对对对对，嗯，然后他就先要了 LINE， 然后都没有联系。然后是有一天就有一个人突然 LINE 我说：“哎，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肉桂卷吗？”
做球给你就对了，所以你去接了那个球。
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既然懂吃肉桂卷也太
少数了，是不是？
对，因为我是早午餐，然后我们老板是自己做面包，嗯，我觉得那时候肉桂卷刚。微微的刚起来，而且是男生，
嗯，
懂吃肉桂卷
不多，嗯，
我很认真的给他很多推荐。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起在健身房运动的人，
相遇一次，
相遇一次而已，
嗯，
然后他就跟你要赖，
对，
所以等于是一见钟情，对吗？有点，
没有，我觉得就是
乱枪打鸟。
因为我对于健身房搭讪这个故事我很好奇，因为我本身没有再去健身房嘛，所以我会觉得说怎么去从健身房搭讪。
其实我可以了解，健身房本来就是一个社交场合。对，那时候你们认识的时候是没有疫情吗？
对，没有疫情，
所以还是可以自由的就是沟通。
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当下是想要赶快用一用，然后我要赶去上班，运动完
去
上班，然后他站着器材要做饭。
所以是他占据器材，你才跟他搭话的。
少来，
小姐，你好了吗？
你要占据器材也不用赖啊，对吧？
哎呀，长得还不错啊，不然就要。
就是你觉得她蛮漂亮就 OK 啊，就是你的菜啊，所以就跟她搭话了，然后就要了她的联络方式之类的。
你是这么勇敢的人就对了，
还好啦。
为什么我看不出来？
没有，他就很淡定了，反正你问他，他都啊 OK 啦，还好啦。可是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关键点，打中他的心，三个字：肉桂卷，
对吗？就他刚讲的那个，
就是，不会一般人。就是讲出肉桂卷，像我去搭讪，我也不会讲肉桂卷。老师，你真的是懂吃，你才会讲出肉桂卷。
还是说你们那时候聊天的时候已经有聊到有关吃的东西？都没有，
都没有，
没有，真的是突然一句。
是，
那他跟你要赖，你就给了。
对啊，就给了。
所以你人也蛮好的啊，
反正可以封锁啊。如果他怪怪，如果他怪怪的，
我想要问你，就是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怎样？就是他在跟你要赖的那一个 moment， 你觉得怎样？
就。蛮帅的啊。
对，反正就是一见钟情，
没
有错啊。没
有，我觉得你会做人。
就是一见钟情了，这么
一见钟情啊？我觉得就我们下一个结论哈，就是双方一见钟情，然后
因为他们没有要承认，
对，然后之后后续的互动也良好，就于是在一起了。
他不是吃会吃肉桂卷，他只是丢一句，
嗯，
然后给他很多推荐以后，
嗯，
他说先不要讲这个了，
哈，那要讲什么呢？
他说他裤子破掉了今天，
然后呢？
我说哈，那你裤子破掉你都没有发现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工作都没怎样？他说没有。我说你做什么工作啊？他说厨房。所以我们才搭上线，因为我们都是厨房。
欸，你们不觉得他很无厘头吗？他的
对，就是你突然，我觉得你丢出这个话题非常的生活化，就是很容易让人引起女生的好奇心的话，就会有后续。我觉得我给予赞赏。
不是，应该是说，如果今天他真的是喜欢他，然后他想要约他出去，嗯，可是他又想说，如果一般的约的方式说，我们要不要出去吃个饭？
对，
很无聊，
很古板。但是他
无聊，
他的互动方式就是说，我跟你讲，我今天生活发生的事情，
对，
就是我裤子破了个洞，所以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做
餐饮业
的。
对，重点是他的搭讪不油腻啊。
对。很自然，很真诚，就是我今天裤子破洞，我就告诉你，
是这样吗？当时
我们是走真诚路线，
你真的很敢讲啊！
我用真诚打动人心，
了解了解。这边
那个是过多久才会传？就是你跟他要来之后，
过一个月吧，
一个月。所以你突然间想起这个女生，这样？
对对对，就突然想起她。其实其他都死会了，这样。
其实你有多条线进行，就是。就剩他这样子，
想说试试看他会不会回这样。
今天挖掘一个秘密啊，开玩笑的啊，我觉得你们很爱相爱啦，感觉出来啦。
对，
不像我们已经
死去的婚姻，
对，我们已经死去了。
不是因为上次他有跟我分享说他算命的事情嘛，就是他有算到他说去日本，然后他的女朋友会劈腿这一段，
这一段可不可以讲一下？
对，
那个就是我大学第一的女朋友，
嗯，
她应该不会再听吧？
没关系，那都过去
了。就算她在听，也不一定认得出你的声音呐，啊。
嗯，
交往了大概三个月，我们那时候在高雄读书，然后有一次她去逛高雄青年夜市，那时候还有青年夜市，然后被朋友看到她跟别的男生在一起，打电话给她也没接，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她跟我说分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哦，我还是很难过。然后后来就分手了。
你有挽回他，可是他不要。
有。
嗯，
过年我还跑去高雄挽回他。哎呀，我痴心换绝情，
痴心换绝情。
然后后来我发现他，跟那个劈腿在一起，然后又结婚了。
啊，就火速结婚哦？
没有，过没多久好像有小孩，然后就结婚了。
了解，
进度很快就对了。
应该是有重叠到感情的部分，就是跟你有重叠了啦。
就青年夜市那个就是重叠了，啊，
对对对，因为你也亲眼看到了。
我没有亲眼看到，就是
朋友转述的
哦，嗯。所以你当那是日本之前嘛，对不对？
就是大学第一年的女朋友，
第一年女朋友。
所以这个故事跟算命有什么关系？
没有，那时候我姐姐刚好要结婚，
嗯，
然后她跟我说，这个女生不好，
那个算命的跟她说啦，
对对对，
算命有顺便算你的命就对了。
对，没有，她就是摸手啊，之类，然后跟我说，会去外国工作这样，
了解。
然后再顺便讲到女朋友不好这件事。
对，
可是你当下跟他感情是好的。
对啊，我觉得他在好小
哦，
好小，所以你不相信这个算命师，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两件事都算中。第一个，之前的女朋友的确是劈腿，然后第二个，你也到日本工作。
对，
因为这个听起来不像是大众心理学啦，
嗯，
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发生后才会发现，真的是有中。
所以你之后会不会觉得有点鸡皮疙瘩？怎么都讲中？
不会啦，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会这样想。
哦，你是说因为你的意念，所以导致这个发生这样？哦，
这个也是一个算命的，这个算弊病，就是说你可能会朝算命讲的方向去走。
嗯，
你的潜意识啊，
对，
所以真的会
给你一个方向。好，那因为你们两个这样子一起工作下来，有没有常常发生一些争执？然后或是为了什么争执导致什么冷战啊、吵架等等的严重的事情？
还有冲突的时候，谁先低头？
怎么解决？
对，
基本上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真的，就是在一起工作是难免
啊，
对，因为理念不同啊，就是我是做中餐的，然后他是做早午餐的，
嗯，
对，习惯不一样啊，就很多磨合，
嗯，啊，现在磨合的程度呢？
就还在磨，
就还是一样，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大吵这样子，
还是一样欸，可是他会看我的脸色，哦，我觉得
他会观察你的脸色，
对 对, 對，
然后去配合你嘛。
对，其实他算蛮配合我的，
感觉到。
来，两位星座讲一下，
水瓶跟
天秤，
天秤，
欸，水瓶跟天秤 ，OK 哦，
你又懂了。
我看他们目前互动，
你根本就不懂。
我看他们目前互动是 OK 的啊，做一个参考值啊，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如果是情侣来接受我们访问，我们就问他们星座，然后公布他们星座，发现这两个是 OK 的。来再讲一次，就是水瓶跟天
秤，天秤，
哦，这两个
可能是，这是我算是第一次听过的组合，欸，
对，
我比较少听过水瓶跟天秤，
基本上都是水瓶跟双子啊，
双子，对，双子很多，所以该不会你的第一任女朋友就是双子吧？
哦，我没有交过双子的，
没有，嗯，
了解，
哦，OK。
那瑞瑞要不要谈一下你的之前的感情的状况？
我之前的感情，
对对对，
认识他之前，
对啊，
就是说像榴莲他这样的个性，这种淡然的个性，是你以前理想中的情人吗？另一半？
完全不是，欸，就是完全不会是我想要遇到的。
你也太诚实了吧。
欸，不过之前都会有人说你理想中的跟你遇到的一定差很多，
对，就是完全
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
就是最终跟你在一起的人是跟你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
对，就像我跟你一样。
我就知道你要带到这去。
因为像我们之前前面聊的嘛，然后我们都是在 LINE 上面聊天，
嗯，
可是他对我而言啊，就是觉得好像蛮主动的，就讲的好像我们好像已经交往了还是什么，欸，那时候我们还没交往。
你是说暧昧吗？
对对对，我可以讲吗？我讲哦，好，那就是那时候我们还没交往，但是算是暧昧啊，因为我前面有一个遇到一个渣男，
嗯，
然后我就会常常跟他聊天，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好啦，跟你说，我有个蓝图，我未来有一间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描述那一间店，那我说哦，嗯，然后他说那个蓝图里面有你，
哦，这个重，这个直接就是那个丘比特的箭射到了心了。
等一下，我有问题，这个是你先想好的脚本吗？
欸，没有，我一般都是临时发挥。
为什么你讲话开始，我对你的诚恳已经扣分了？
不会，我觉得他讲话听起来内容很油，但是他用一种很诚恳态度讲出来，你就会觉得不油。欸，我觉得哦，你很强，欸，
不是，你现在看他的脸跟他讲的话，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
对，大家现在就是听众看不到他的表情跟脸，因为我现在描述一下他的表情跟脸，他就是一副很诚恳老实的那种，
也没什么表情。
对，然后他就很冷静淡定的讲出这句话。
对，
非常
蓝图有你，这句话打动了你吗？
没有，我觉得超傻眼的。
那你怎么回他？
哦，是哦。这样，
然后就约出去见面了吗？
没有，
还是没有？
对啊，没有啊。
你听到这句话，感觉是觉得太油腻，还是觉得
莫名其妙
有中我的心？还是对，还是莫名其妙？
哎，欸，觉得莫名其妙，但不讨厌，
不讨厌，
倒不讨厌。
如果讨厌，就不会再继续。
所以你们是聊多久再约会？
聊很快，欸，大概
蓝图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很久，哎，欸，哪里很快？
可是你们之前在健身房就有见过一面之缘啊，就还好了。后续再聊两个礼拜，然后再出来见面，我觉得还没有说到非常迅速，算是普通啦，
对，正常
速度算是对，算正常。
所以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你想要加入他的蓝图吗？
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去吃那个宵夜胜利早点。因为那时候我刚从台北回来，我很累，然后其实我不是很想见他。那，嗯，因为
你们两个讲话都很诚实，
因为他很诚恳。
嗯，哦，
对，因为我算是有一点疗伤之旅啊，反正就是，哦，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就一直传讯息来，那我想说好啦，就去吃个宵夜。对，
然后你就感受到他的诚意。
欸，我想讲一件他很 drama 的事情，
啊，
就是我那时候就在等他，因为他刚要下班，12点才下班，然后我就等他等很久。然后就站在那个娃娃机前面看着那个娃娃机，我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来，结果他就很 drama 的哦，就是从我旁边这样投10块钱，然后就开始夹娃娃说，欸，你来了这样。然后我想说，哦，然后我就走去拿餐点，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夹娃娃。
欸，你行头很多，欸，你看不出来这么忙。欸，
没有，我其实就是想要把他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毕竟他前面遇到一个渣男嘛。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录音之前你在那边跟我说什么？你很紧张，在慢冒手汗啦、啊、结果还录音以后一堆经典语句啊！哎、欸，真的是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对，而且这一招也算是厉害，就是
我觉得你可能要跟他学一下、
欸。我学不来、欸，哎，他好厉害哦、喔嗯！就是说，女生在等的时候，哎、欸，我不管你，我直接开始玩起夹娃娃机了，我就是这么潇洒、啊。
然后告诉你我出现了，
对，我来了。那你先去旁边等早点，我要开始玩夹娃娃机了。
然后你在我的蓝图里面，
对，你在我蓝图里。
这句话真的是
这句话真的是给各位，如果你还单身的话，你想要追一个男生，或是追一个女生都可以啊，请你把这句话背起来，这句话很强哦。
所以当时榴莲，你是真的认真的把它放在蓝图，是真的吧？
还是随口讲讲？
还是只想要聊？
是临时发挥，
临时发挥，所以没有认真想。
没有，我现在问你，你那个临时发挥是诚心诚意，还是说我今天是随口乱讲的？
没有，就冷笑。诚心诚意的讲
哦，要诚心诚意才会中这局。
对，
要不然女生会识破你的招数。
可是是文字啊，毕竟文字你感受不到温度嘛。
哦，没有，我们是
哦是讲电话，
讲电话，
讲电话，讲、哦、电话，讲出说
蓝图，
你在我蓝图里面，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哎、欸欸，这真的很厉害，就是你的外表看起来不像会撩妹，但是你正是撩妹高手了、啊，我必须说，
真的，我也是很惊讶这点。所以你们现在交往了第几年？
两年，对对对，不到两年，
嗯，差不多。
对，
规划未来的那个吗？
你这个
这可以问吗？
这个很敏感，
哦，这很敏感是不是，
对，就是好，但是我们还是问，就是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或是下一步啦？
但是这其实我必须说，这个问题就是
私人的，
对，很私密的一个话题，
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但是我希望你回答。
基本上是有啦，
有嘛、嗯、因为蓝图里面嘛，對
對對對，只是说现在还是在创业中，努力中，这样，
对啊，
一步一脚印。
对，就一步一脚印，慢慢
慢慢做
一点，
经济打起来，然后再开始有一些未来的规划，这样。
对，毕竟你是住外面嘛，
对啊，就住外面，
就是、要租房子这样。然后瑞瑞是台南人吗？
对，
然后榴莲是嘉义
人、
啊、
对，我嘉义人。
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到台南发展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也知道，台南是美食之都，哎，不容易耶，要做起来、嗯、这个餐饮业很竞争呢、
啊。嗯，哦，就那时候台南一个师傅，然后去我们嘉义，就是我家乡最有名的餐厅那边吃饭，然后他以前在那边工作，
是，
然后就遇到他，我说，哎，龙哥，我想跟你学。他说：“哦，好啊，不然我有缺再跟你讲。”然后就过了大概半年，他就打电话跟我说：“哎、欸，你要不要来？我这边有缺学徒。”然后就来台南了。
就是这样一通电话你就过去，
对对对，就一通电话，就是人总是要有点冲动，嗯、就跟结婚一样。
你又发了一个金句了。我跟你讲，你要瑞瑞要小心哦，突然他会一股冲动就跟你求婚哦，有可能哦。
你要准备好，
要准备好，要心理准备。
所以就来台南，
就来台南开始发展这样。
那第一份台南的工作是
哦，在台南商务会馆当学徒这样，
是学徒的，嗯、等于是算是备料，对不对？学徒是不是备料？
就打杂、啊、清洁啊，然后就收班师傅在下面玩手机、嗯，你在上面清洁这样。
嗯、对。
对我的印象而言，就是因为我有打工过啦，厨房就是水深火热。
对，
你那个一天的打工也敢讲？
你不要先不要讲我几天打工经验。总之就是我的印象就是说地板是蛮湿滑，因为他可能要做一些清洁啊，就洗碗什么，水会泼到地上、啊。
对，
再来就是热，就是真的是水深火热。我可以形容的就是这样，用劳力去换取这一切的经验啦。
所以你到现在也是觉得那一段回忆是不是？很累啊，还是
不过现在就蛮享受它的
哦，很享
受过了就是会变一种回忆
哦，
但不会再想再吃，
不会再回去了，这样
就是学徒的时候是辛苦，但是呢你现在晋升为师傅，我这样可以讲
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师傅、
啊啊、没有到师傅，
他没有学徒。
可是算是经历过出来了、嗯、这一段 OK 了啦。
那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哎，榴莲，我想要当你的学徒，你会愿意吗？
我会跟他说，你要想清楚这条路是不归路。
你这，你每次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冷淡的讲出来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相信他的他说的话，
真的很不归路啦，真的。
所以你有后悔吗？你也没后悔啊。
那因为你走下去，你真的不能回头啦。
哦，
对啊，你现在再去做其他的，我也什么都不会了。
了解，哦，就是头洗下去了，就洗到底吧，就把它洗完。
那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对啊，
我们也不能去别的工作。
我就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
因为你工作做了下去。很难转换跑道，
是，而且就是你已经就是学会了这个技能，然后做的也还不错，目前还有很多的展望性，抱歉，很多的展望性，那就 OK 吧，对吧？大家，诶，你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刘连先，
你说卷卷毛吗？
嗯，
对，你的卷卷毛工作室，
我就希望两年内不要倒就好了。
怎么听起来
真的没有什么期待
啊？了解。
等一下，你现在已经算是第二年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几个月来有没有真的让你觉得赚到钱的感觉？赚到钱哦，就是说你以前付出的那些成本。
因为我觉得你成本花很重哎，
毕竟那个牛肉那么大块。
我先跟各位可能没有听过前几集的描述，
嗯，
我讲一下，就是他的派里面放了很大块牛肉。
跟牛排一样，
那個，对，跟牛排那个厚度是这么厚，
对，
我这样比观众看不到了。反正就是我吃起来觉得很了不起，但是那个都是成本啊。你们这样子扣下来，应该是有赚钱吧？还是说
还是打平
打平而已？
就是基本上我是走一个薄利多销的路线，
嗯，
但前期目前就是没有多销，就只有薄利而已。
了解了解，
所以等于是没有的意思吗？
对啊，就是说还在努力当中啦。那，
哦，
我觉得创业毕竟它还是有一段辛苦期，就是期望你们能走过这一段路。
对，因为他刚刚已经许愿了嘛，两年之内存在着。
是，
所以瑞瑞还是会愿意继续帮他嘛？哈，就是
会会啊，毕竟我也是50%的股东嘛。
对，一半一半啦。
对啊，我希望他继续加油。
嗯，有感受到他给他的很大的支持跟努力，对，因为这一块很重要。如果另外一半没有理你的话，
就是有时候情侣他们的路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做不一样的事情，他做这块，然后我做这块，可是你们不一样，你们现在有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比较不容易分开。但是我也不是说绝对了。
没有，未来事情很难讲，是说他们同个领域的话，其实讲话起来会比较有交集。
对，尤其是你们都做餐饮这一块，然后又还共同创立了卷卷毛。
对，因为这个太累的工作，如果互相扶持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啊，
嗯，
讲一个你们最严重吵架的经验有没有？
最严重哦，
吵到我跟你讲，
可能想分手，
对，差点分手。
我们
有没有？
大概每个月都会想说，要不要换新的女朋友？
你又讲一个金句了，真的假的啊？
那瑞瑞的人呢？瑞瑞的也是这样想吗？
每天，
每天。因为我知道你们要做这个就是很累，你知道做一个派，然后做500个派，
嗯，
做的这个过程一定难免会有摩擦，包括观念上跟做法上，那可能对派的想象有一些不一样啊，
对，
对不对？
所以吵架就是等于是3天1小吵，就对，
谁会让谁？
嗯，当然是我啊，当然我让他。
真的假的？你要我要听瑞瑞说。
这点是真的蛮赞赏他的，因为我之前有说过，我吵架我是绝对不会低头，你要先跟我低头，我有这样讲过。
你说不管谁对谁错吗？
对，我有很厚脸皮的这样说，我说你要先低头
啊。但是他有做到啦，
对，他
会不然早就分手了，对不对？
对啊，
听起来蛮感人的，虽然他的那个表情跟他的行为合不起。
有啦，他感觉就是会低头，就是啊，那我就先退让一步。因为其实情感就像跳恰恰一样，
又在跳恰恰，
一个进要一个退，那另外一个进的时候，另外一个要退，这样子。嗯，没有听过这么老派的比喻，
真的很老派，
超老派的，没有人在跳恰恰。
跳探戈啦，没有问题的。
好好好。不过今天录下我觉得气氛算是很好，很多笑点的，啊。
嗯，
对啊。
就是靠榴莲，
啊。而且我不知道榴莲是冷面笑匠。这件事情让我很意外。
我也是。 因为我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会碰到面，嗯，就是有人会跟我说，欸，我明天有个新口味，那你大概几点来拿什么什么，好，我就会在那个时间出现，然后他就是冷冷的这样子，这是那个什么什么口味，那就要冷冻哦，好，然后我就骑车我就回家，
榴莲风格
他就是这样，然后再偶尔换瑞瑞嘛，瑞瑞就会说，那，这个要冰的，这样，所以两个是不同风格，
对，
所以我想说，哦，那可能榴莲就是话比较少，然后比较属于你这种可能社恐的人。
没有，他没有社恐，那倒是没有，
但是我现在发现他没有，
有，我有社恐，我有社恐，
有吗？
他其实都是在网络上讲话的那个人，
欸，哦，就是会回讯息的，对，
回讯息就是他，嗯，讲那些干话的都是他，
可是真的碰到人的时候又讲不出来，
就那给你你的肉桂卷，
对，啊，就是这样啊，
是要拿肉桂卷的吗？这里
难怪人家说你有江湖味，应该就是因为这样啊。
没有啦，我也是很客气的跟他讲，哦，这边是肉桂卷。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
没有，
这边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他第一次跟我拿也是这样，
林北的服务就是这样啦，你要吃不吃随便你啦，钱给我啦。
所以因为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前期摆摊就是很辛苦
哦，要面对真的客人，所以，就是，
因为你要解释服务啊，然后你的派一面这样，
客人很辛苦了，就觉得
不是你很辛苦，是
客人听不太懂，是不是？
就是觉得哦，看他到底要不要买，
他很可怕，
买了又会被催，他不买又觉得有点饿。
不是，我记得你不是有跟我坐过去摆，到底是摆什么啊？你有讲过啊？
摆摊就是在我
们门口前面，
对
哦，然后会有就是路过的人跟你们买，对不对？
对，
你也是这样介绍食物吗？
他不会介绍，
我就说哦，这个多少啊？不然你帮我算一下钱，我数学没有很好。
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不想要在那边看手机。
你叫客人自己算哦？
对对对啊，因为我在包东西啊，我说你钱自己算一下。哦哎，我算错，没关系啊，没有多少钱。
你这样会亏本啊，
就是他在送啊，到处送。
啊，那你呢？
我还好，看心情。
你说介绍这一块吗？就是介绍给客人听。
我会讲的比较详细。
对吗？因为女生的角色可能还是要有点平衡。嗯，
对，就是会解释一下哦，这个口味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
你需要什么服务吗？
对对 对，但是榴莲的态度就比较。哎，你要买要买不买随便你，好不好？
自己算钱啊。
哎，我在忙，我在包这个，不要吵我啊。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我们就是结缘呐。
对啊。
哎，欸，他这样子真的就跟你一样，可能不太适合去对外。
对啊，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一块东西啦，对不对？
那我跟瑞瑞就是比较可怜的那一个，就是
对被推出去点餐的那一个。
所以结论到底榴莲会不会点餐？
不太会，
所以大家都一样啊。
好像是耶，欸，
为什么？
就我们发现的现象是这样。
为什么不能自己点餐？
不是不能自己点餐啊，就是说
你看不懂，
有一些社交的部分就我也讲不下去。
就是跟陌生人不能讲话啦。
对啊对啊。
OK OK， 好的，那今天还是感谢到卷卷毛榴莲跟他女朋友瑞瑞来到我们现场录音，跟我们分享说他们的创业的心路历程，包括他们认识啊，还有我们工作上的摩擦等等的。那我们也跟听众介绍一下卷卷毛呢，我会贴那个他们的 Instagram 在文字资讯栏，
是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就是有各种派的口味。然后你意想不到的都有。那我个人就是主推牛排，诶，那个名全名叫什么？
万字煞气牛肉卷牛排。
牛魔王。
哦，牛魔王。
哦，万字什么？
万字煞气 A 牛魔王。
有够难念。
你的取名非常的
中二。
对，很像是游戏里面会出现的名字啊。
对，那个派里面除了牛肉以外还有什么？
培根。
还有
蘑菇酱。
蘑菇酱，对，所以吃起来是真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形容，欸，是不是有点像威灵顿牛排？
对，它就是反威灵顿
啊！你看我懂美食的吗？我讲出威灵顿牛排这五个字，欸，欸，我懂，欸，
因为你有看那个美食节目，啊，
对，我有看地狱厨房，它就是那个派里面包牛排，所以它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那种感觉。那它派是酥脆的，然后牛排又是软嫩又多汁的。
对，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虽然说好口味是，例如说哦，他刚讲那什么万字什么巴拉巴拉，我忘记了。然后可是 吃起来呢，它的口味是很多层次，
没有错。
不是说只有牛排哦。
我这边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这一集不是业配，就是纯粹我们来卷卷毛，我们有没有跟你们收钱？有没有？直接讲。
好像没有吧？
好像没有，是
就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肯定？对，肯定的，
没有
就没有嘛，对不对？
对对，
就纯粹认识而已啊。就是创业的年轻人是辛苦的，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哎，有这么一个品牌在。
然后你住外地的话，就是冷冻宅配，对不对？
那也就 seven 宅配
，seven 宅配。台南的可以跟你面交。
对，尽量不要啦，因为我人群恐惧症，尽量六点之后再来。
六点是我。
哦，把六点之后推给瑞瑞，
推给瑞瑞，好好好，
好，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点这个 IG 来看一下，就是可以参考啦，因为我当然知道这种甜点啊，或是咸派的工作室，还有餐厅很多，
对，
选择性真的很多，所以都可以试试看，然后去比较看看说，欸，哪个口味比较适合自己，因为其实有的可能真的很有名，但是你吃起来不见得是你的口味啊。
是，我有吃过肉桂卷，你们知道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派。就是我是第一次吃到，我见识比较浅薄。当我第一次吃到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食物真的是可以推广的。
对，因为第一
是好吃的。
第一次我们拿到那个派回家之后，然后他对那个派可能没有任何的认知。
对对对，
他是完全不知道咸派长怎样。然后我是有吃过，所以我就是已经有心理准备。结果他吃了那一口之后，他就说。这到底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就说这是披萨吗？
这可以耶，
这是披萨装成派吧什么的，然后问我一堆。
我没有讲披萨这么 low 的名词，我没有啊。我说这是威灵顿牛排，好不好？不要乱讲。
总之你的疑问很多。
对，我真的没有吃过派。哎，请问派的来源是什么？是英国吗？还是
就是有甜派也有咸派？
对，
这真的是英国、啊欸、
所以你们是从哪里学到这一块手艺的？
对，你
就因为你是中式餐厅的经验，那你是早午餐啊
YouTube
啊、哦、真假的？就是你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就是看人家做，
然后一直改一直改，改到自己喜欢的。
了解。哎、欸，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去理发的时候，这里一个西装头啊，他说你知道我怎么学来的吗？我看 YouTube 学来的，也没有人教他。
所以 YouTube 对大家真的很重要、欸、
对对对，但是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去尝试，多次尝试才会弄出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啦。
所以你也是看了很多次的 YouTube 影片才有这些想法的、啊、
做这样子。
对啊对啊，就看很多次啊。
我还以为是你有一个师傅去教你，
或
者
是你有，
我也希望有一个师傅可以教我，但不要骂我。
哎、欸，我觉得你这个等于是你完全就是摸索出来的一个产品，
真的是
自创。大家都有在卖，
大家都有在卖，
对啊。
可是大家可能有师傅，你没有师傅啊。
可是你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我的意思是你的口味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
对对 对, 對。
那有可能是跟虽然大家都有在卖，但是跟大家卖的可能吃起来是不太一样，
还是有
就是、
差别啦。
对啊，就你的东西啦，
对，
你的智慧财产权。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可以申请专利吗？
哦，我觉得可以，卷卷毛，赶快去。
可以，可以。
就是你如果做大的话，你卷卷毛这三个字是要去注册的，不然会被别人
商标所啦。
商标所，
我觉得卷卷毛有点 low，欸、我想要用英文，
没关系
，international 的感觉。
可以可以，
我跟你讲，我们当初也是异色档案这四个字要去注册，
对，
然后是商标所的人就说，哎、欸，你们要确定哦，到底怎么办？我也想不到别的那个名字。就注册了，所以我们意思打算就会用十年。
对，然后注册完觉得这个名字还蛮 low 的，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先这样，
对，
就先放着。对，然后好，我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你们怎么会听到我们的节目？
听到你们就是 MP3 嘛，
嗯 ，MP3， 嗯
对，然后我有在听 Podcast，
嗯。
然后那天就心血来潮，就想说听一下悬疑案件。
嗯，你本来是没有兴趣的嘛？还是
对对对，本来是没有兴趣的。
嗯嗯，你本来是听有关什么类型？
干话，
蛮像我们的，因为我们干话其实比例蛮多的啦。
所以就不小心转到我们这边。
对啊，
对他就是出现在排行榜，
对，
慢听一下哈，
嗯，试试看这样。
对对，然后就不小心从前面开始听，前面开始听。
哦，你是从很前面就开始听了？
对，因为我习惯就是从前面开始听到最新的。如果觉得前面不错，然后就继续听下去。
那你真的觉得我们前面不错吗？
哎，你这个问题不会太尖锐吗？他一定会讲一些场面话的、啊。
不会，
看
我讨厌他反应，
就蛮做自己的。
你这个
对，跟我们一样，就是哎，
了解，
搭上那桥梁，还蛮做自己的。
所以你有感觉到我们前面跟后面的差别很大，对不对？
对啊，对啊，
对，因为前面真的是就像你一开始在做牌一样，你可能就没有那个方向。
哎，不一定哦，搞不好他第一次做、啊、做出来牌就很好吃
哦。
他通常都是第一个最好吃
哦，真的、
哦哦，真的假的？
然后想要再做就做不出来了，这样
啊。哦所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试吃的通常都是好吃啊，正式翻手可能都不好吃。
所以对我们不要有太大的期待
了，没有期待，没有伤害。
对，这是我昨天 podcast 下的标题，就是说不要对我们节目也有过多期待，是一样的。
对
对，因为大家就平常心吃，平常心听，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是，
对。
那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好不好？
好的，请说。
好，结论就是那个派比很酥脆、啊。真的啊，我就必须，因为我知道你们要烧出这个东西是
烧出，
这个不算是烧出，就是烘焙出一个时间吧，对不对？就是说几分几秒烘出来了是最好吃的，这个都是你们一个秘方嘛，这个也不能跟别人透露的嘛。对对对，
就像他那天跟我说，你五点再来。我不能提前去，因为他还没用好。
对，我对品质的要求就是这样。
对，
如果你没有吃过派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卷卷毛订看看，去了解一下哦。因为派是这种口味，看你合不合你的味道啦。
对，那因为最近有很多就是台北的朋友订了卷卷毛的咸派，有回馈给我，
好评不断吗？害我觉得有点紧张了。
包含孙翠凤的女儿昭贤，我是订两个给她吃嘛，一个是虾块五告派跟这个牛肉的，就是牛魔王这个。当然她一开始可能不太理解有关派里面为什么有水果再加上虾仁这件事，那我一解释之后，她就是你知道那叫什么，
豁然开朗。
恍然大悟啦。
你要先讲那个虾块五靠派是什么啦，就是其实是凤梨虾球的概念。
对。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水果跟虾子摆在一起，其实真的就是凤梨虾球坐在派里面的概念。
对
对
对,
對, 對，
就凤梨虾球下去做延伸这样。
对。可是
觉得你们很有创意啊，就是你们会研发各种可能性、嗯、包括麻婆豆腐放在派里面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厉害。
其实就跟人生一样。
又来了，
又去金句了，
又来了。
你这个到底是金句还是干话，我都搞不清楚。
那就干话、啊，
厉害，真的厉害。
对，瑞瑞就是常常会承受这些干话，你也觉得很好笑吧？
你是不是习惯了？
哦，习惯啦，蛮好笑的、
啊。我看到他爱的眼，他有蝴蝶，你看到吗？他们之间有蝴蝶，
你们
只有他有吧？我应该还在毛毛虫，
毛毛虫。
飞不起来的。
可以啦，我觉得你们互动很有趣啦，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走到很后面啦，
很后面，
生老病死吧。
对，是，就走到最后这样，白头偕老，海枯石烂，好不好？
好的，因为我们今天这集算是比较特别，就是有访问来宾。
对啊，對，很少访问来宾，因为尤其是疫情的关系。
对对对，我就连 HOHO 都没有访问到、啊、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这是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两位来跟我们分享。那有兴趣的一样就是点的文字资讯栏。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欢迎你投稿各种经验，经典传说我们里面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在 MB3 App 参考各种方案。对于悬案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异色答案 Doom 的影片。想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跳舞，还有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 IG 哦。谢谢各位。
等一下，等一下，先不要做结尾。我想要问，就是大家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是想要创业的状态啦。你们会分别想要对创业的人讲什么样的话？正面一点的，然后就是说，欸，给他们一些希望跟鼓励、嗯、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很现实的打击也可以，就是说不要想说创业那么简单，有可能会失败了，我赔很多钱之类、嗯、你也可以这样子，没关系，负面也没关系，就是诚实的一个感受。我相信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听嘛，
例如说你朋友说他想要创业，那你会怎么跟他讲？
对啊，因为你是算是走过来走到一半了，
心理素质要很强，
就是说会有种种打击，但是你不能被击倒，
对，
你还是要站在那个地方，
对，你就是不可以被海浪打倒。
那瑞瑞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那表情是不需要欸，
没关系，观众看不到我表情。
嗯，我觉得有做有机会，没做永远没机会。
我觉得可以，对，就是说你没有做的话，那你当然就是永远就是为别人工作嘛。 但是如果你做起来的话，就是有那个机会成为自己的老板。
嗯，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跟大家说拜拜。我是 DK，
我是 D 嫂，
我是榴莲，
我是瑞瑞，
我们下次见，拜拜。So now you're here again, knocking at my door. A little too late for, I'm sorry for. The lights went out 'cause you kept cutting the cord, and I started to fade into your gray. 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 and I saw me coming back to life. That I'd be better. Starting to break out from your grave. 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